摩太后书第三章嘅呢个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注意后面那句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我们注意后面那句话，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先读这个地方，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看，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专心依赖你圣灵的教导，
我们全心依赖你圣灵的教导。
除了你的名，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除了你的名，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求主的名开导我们的心，
求主的灵开导我们的心。
从前主怎么样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启示给先知给使徒，
从前主你怎样借着你的灵将你的话语启示给先知给使徒，
求主今天借着同样的灵教导我们明白你所已经启示的话语，
求主今天借着同样的灵教导我们明白你已经启示的话语。
让每一次到主的话面前来的时候，
给我们每一次都主你的话面前，
我们都承认凭我们的智慧实在不能够明白你的事，
我们承认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没办法明白你的事。
求你教导我们，
求你教导我们，
我们正祷告，
我们正祈祷，
奉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大卫是希望我今天稍微讲一点一些关于读圣查经的原则，
但我是希望我今天讲一些关于查经的原则。
我们既然是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就稍微从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既然查过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举一些例子，
我们也从别的地方参考一些例子。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参考一些例子，
跟大家思想一个一个圣经的解经的原则，
同大家一起思想几个解经的原则。
刚才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刚才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我是要大家注意幕后那一节，
我们大家注意后面那一节，
叫属神的人，
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这一节圣经呢？他就普遍的表明了这本圣经是给所有属神的人，
这个圣经就普遍的表明圣经是给所有属神的人。
所以在我们这个谈到这个解经的原则的时候，
所以讲到这个解经原则的时候，
其中一个原则我们要了解，
其中的原则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这圣经啊是写给当时的信徒呢，还是也写给我们？
圣经是写给当时的信徒，又或是亦都是写给我们的呢？
假如说这个圣经是单单为当时信徒写的，
如果说圣经是单单为当时信徒而写的，
没有为我们写，
没有为我们写
啊，那么我们看圣经的那个角度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看圣经的时候的角度就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要要了解，或者是要知道当圣经写这个圣经人当时对当时的人讲这个话，
我们就了解圣经写圣经的人对当时的人所讲的话，
什么背景，
什么背景，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什么作用，
什么作用。
然后呢，这些的这个对当时所说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对我们有些教训。
然后咁样呢啲对当时嘅人所讲说话，可能对我哋有啲教训。
可是如果这个圣经嘅不只是为当时人写的，
但系如果圣经唔系单系为当时嘅人写，
根本就是也为我们写，
根本亦都系为我哋写，
就是为我们写，也是神启示这个圣经给我们的目的之一。 为我们写也是神启示这个圣经的一个目的。
我们不是单单是看这个圣经好像是从一种参考，因为他从前写这个圣经，当时教会，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第三者，我们来参考他的圣经。
我们所以这样看圣经的时候，就不是单单一个参考的作用，说那些圣经是写给当时的人，我们只是参考他们的。
所以这个是好像是好像差不多，但是在这个你看圣经的这个观点，这个角度是有很不一样的。
这个虽然是说差不多，但是对你看圣经的角度是很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几节圣经说明这一点。
那这种我总会找到几节圣经说明
这一点。对，这一节的还这个这一节还不算够清楚。他说叫赎神的人得以完全，这是清楚了。可是呢还有更清楚的经文是说明了圣经根本就是为我们的。
这里说叫赎神的人得以完全是很清楚，但是有更清楚的地方是讲明圣经也是为我们写的。
我们看这个罗马书，我们先看第四章。
我们看罗马书，先看第四章。二十二节到这个二十四节，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这个算为他的意，这个他呢是亚伯拉罕。
所以这个算为他的意，那个他就是指亚伯拉罕。
这句话应该是指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说的。
这个说话应该指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
神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去。
神将亚伯拉罕带到外面。
他数数天上的星。
就是所谓天上的星。
他说的你的子孙呢要好像天上星这么多。
他对他说你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这么多。
那么亚伯拉罕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个就算为他的义，
这是亚伯拉罕称义的经过。
这个是亚伯拉罕称义的经过。
那么这里啊，保罗说摩西写那个话的时候，他这里呢不是讲那个这句话的这个记这个这写法啊，有点特别。
保罗因为说摩西写那个说话，是写那个说话，那个还有点特别。
他不是说亚伯拉罕这样殷勤称义啊，就是也这个殷勤称义这个榜样也是为我们。
他并没有说亚伯拉罕称殷勤称义那个榜样也是为我们。
上文他讲过了，他上文已经讲过这个事情。
上文他已经讲过这件事。
可是在这里说的这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但为他写的，不但为亚伯拉罕写。
但他就说就算为他的义，那个说话不单只是为亚伯拉罕写的，
也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
这个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
当然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他的殷勤称义也就是我们可以殷勤称义的一个根据。
当然他就说亚伯拉罕殷勤称义也就是我们可以殷勤称义的根据。
但是他这里就给我们看，就摩西把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殷勤称义经过写下来的时候，
但是这里他说摩西将亚伯拉罕殷勤称义经过写下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目的也为我们写，
也是一个目的，也是为我们写的。
那就是说摩西写这个旧约，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
也就是说摩西写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
摩西是否他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写呢？
摩西是不是他这个观念是为我们这些人写的呢？
当时他是否有我们不知道，
当时他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写了以后，
但是他写了以后，
使徒保罗就说明了，他这样的受灵感写下摩西五经其实不但是为以色列人。
但是使徒保罗就说摩西写摩西五经不是单是为那时的人写，都是为我们写
，那就说明了圣经起初受默示的时候领受神的启示的那些人
所以说写圣经的人起初受默示的那些人，
虽然他当时有当时的对象，
虽然他当时有当时的对象，
可是他写下来以后，
但是他写下来之后，
其实在神那一边，
其实在神那边，
他有一个目的，不单为当时的人，
他的目的不是单为当时的人，
也为我们现在的人，
也为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
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五章
第四节，
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当然保罗所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指旧约，
当然保罗所指的从前所写的圣经是指旧约，
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这是圣经灵灵的表示，整个旧约的写下来，
这个是明明表示整个旧约写下来，
不是单单为旧约的人，
不是单单为旧约的人，
也为现代的人，
也为现在的人。
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神呢，使用他的仆人把他的启示写下来。
咁我哋有一个概念，神启示佢仆人将佢话写落嚟，
不单对当事人讲话。
不单对当时的人讲
话，也对现在的人讲话，
也都是对我们讲话。
那么所写的圣经固然有历史的背景，
这样所写的圣经固然有历史的背景，
有当时的对象，
有当时的对象，
可是这个对象也为我们今天，
但是这个对象也都是为我们今天。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这里提到很多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呢是我们解救的预表的很重要的根据。
这里是讲很多以色列人 的故事，这些是我们解救的预表的很重要根基。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 请大家看这个十一节，
在这里我想大家看的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的末世的人，
并且写在这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圣经虽然是神借着他的众先知、众使徒，在这个一千多年以前已经完成了，
所以神神的圣经是直接他的众先知、众使徒在一千多年之前已经完成了。
可是这个写的目的不但有当时的对象，也以我们现在的为对象，
但是他写这些圣经目的不单是为是有当时的对象，也是以我们这些是对象。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那个观念就是不但是说我们要找出当时神借着他仆人写这个话的原因，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观念不但就要完成神所写当时的原因，
而且我们知道神借着当时的仆人把那些话写下来，
我们也知道神借着当时的仆人将他的话写下来，
除了对当时人有作用以外，对我们也有直接的作用，
除了对当时的人的作用之外，对我们也有直接的作用。
我们不是单单把从前的把圣经当作一种参考，
我们不是单单将圣经从前的圣经当作一种参考，
它也直接关系到我们，
也就直接关系到我们。
这是一个在这个观念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一个在观念上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单单是查考圣经，要追究他起初写这么写这些话的原因，
因为查考圣经要追究他起初写的原因，
而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历史上的一件事，
我们只不过将它当为历史上一件事，
那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咁样同我们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这样我们要注意。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虽然我们今天看你
好像圣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写下，
圣经经过很长的时间写下，
那么那些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那些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经过挑选，
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经过挑选，
圣经的历史更是经过挑选，
圣经的历史更加是经过挑选。
我们不要以为圣经是好像是偶然凑合起来的编在一起的 一本经典，
我们不要以为圣经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本经典，
它是神早有计划要完成的一本启示，
那是神早有计划 要完成的一本启示。
那神如果是早有计划要完成的一本启示呢，
如果神是早有计划要完成的启示，
那就是说在神的这个那一方面，
那就是在神的方面，
虽然我们这里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完成的圣经以前，
我也就没读到一本完全的圣经以前。
神在神那一边，他就好像早有一个副稿一样，
就好像话喺神嗰边早已经有一个副稿咁。
有人写稿，有的时候你没写出来，但是肚子里面已经有了。
有啲人写稿时候你仲未写出嚟，但系你头脑里已经有，
所以你已经有一个副稿，
已经有一个副稿。
不够，所以好，圣经的被写下来，虽然是我们好像看见这个经过这么长的历史，是好像凑凑合合凑起来的。
所以圣经写出来，好像经过这么长的历史，可以凑合出来的，其实不是，其实不是。
在神那边，
在神那边，
他早有启示给我们的计划，
他早有启示给我们的计划。
有的时候圣经会用这一类的话语，
有时候圣经会用这一类的话语。
还有一些圣经在加拉太，我给大家看看。
有一些圣经加拉太书，我想大家看看。
三章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是其实这个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信，就早跟你传福音的亚伯拉罕说，
圣经既然预先的看明，咁就神早就传福音俾亚伯拉罕，
就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
话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圣经，
嗰阵时亚伯拉罕仲未有圣经，
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后裔得福。
是神对阿伯肯说万国必因你后裔得福，
这里的这个口气，圣经是预先看明，好像这一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把这个在这里把这个圣经啊的作者就是看着的是圣经，
这里说个口气说圣经预先看明，好像将个作者就是看来是圣经，
因为实在在神的那一边，他早就有计划把圣经启示给人，
因为在神那边他早有计划跟圣经启示给人，
甚至神对亚伯兰说万国因你后裔得福，
甚至神对亚伯兰说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
亚伯兰怎么把以撒献上，
亚伯兰怎么将以撒献上，
怎么神向他启示然后说了这句话，
怎么神向他启示而说这句话，
启示
怎么神对他启示而说这句话，
这个历史的故事，
这个历史的故事
其实都是神早有计划这个要记录下来的这个历史的一部分，
其实都是神早有计划要记录你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个历史被放在圣经里面，
这历史被放在圣经中，
是经过神的挑选的，
是经过神的挑选的，
所以神早就有计划给一本圣经给我们，而是给所有属他的人，
所以神早有计划给一本圣经我们，而是给所有属他的人。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们再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
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意它的背景。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首先注意这个背景。
可是这个背景呢，可以说有两方面的资料。
当然，这个背景可以说有两方面的资料。
一方面就是的资料，就是圣经本身所给我们的资料。
一方面就是圣经本身给我们的资料。
你要了解一卷书头一个。或者是一段经文头一个原则，你知道他当时的背景，
要了解一段圣经头一个原则的背景，
但是这个背景呢有一部分主要的是圣经本身给我们，
但这个背景有一部分主要的还是圣经的，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圣经以外的那些考据的资料，
另外一部分就是圣经以外的考据的资料，
那么那些历史的考据方面或者是考古学方面的资料，
那历史的考据或者是考古方面的资料，
那个不算是第一手的资料，
那个我们现在第一手的资料，
第一手的资料应该是圣经本身所反映出来的背景， 第一手资料应该是圣经本身反映出来的资料。
比方说这个帖撒罗尼迦，
比如说帖撒罗尼迦，
那么我们要晓得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背景，
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背景。
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你可以从这里看出当时有什么背景。
你看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你可以看到当时有什么背景。
那比方你看到第一章，
比方说你看到第一章，
这个第六节第六节，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这里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啊，你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受大患难。
我们就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信徒是受大灾难，
很大的患难，
好大的患难。
那么下面他说他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
下面话他们成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
你晓得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当时在信心上曾经呢引起别的教会的注意。
我们你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信心上是影响其他的教会的信。
你看第二章的时候，
你看第二章的时候，
这个头一节就给我们看见，头两节就看见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那个背景，
头两节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背景，
那是使徒行传十六章所记的，
那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所记载。
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曾经呢很劳苦的传道。
保罗在他们中间的传道就是经过很劳苦的。
下面第九节呢。第四节我们看见可能保罗还在那个时候要自己做点工作，
在下面第九节看到可能保罗还要做重要自己做点工作。
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受的逼迫是从哪方面来的呢？
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受的逼迫是哪方面来的呢？
多半是受从犹太人那边来，
多数是从犹太人那边来，
或者是类似犹太的教会所受的苦难，
或者是类似犹太教会所受的苦难。
因为十四节保罗称赞他们，
因为十四节保罗称赞
他们，称赞他们曾经效法犹太人在基督里耶稣神的国教会，
称赞他们是效法犹太中在耶稣里的国教会。
那么这些教会受什么苦呢？
那么这些教会受什么苦呢？
他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他们都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好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
犹太人是怎么苦害他们呢？
犹太人先苦害他们。
下面是十五节说，犹太人杀了主耶稣跟先知。
下面十五节说，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把使徒们赶走，
将使徒赶走。
十六节说，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
十六节说，不给他们传道给外邦人。
你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当时所受的苦难的主要来源也是从犹太人来，
所以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当时所受的苦难主要都是从犹太人来。
当然犹太人不一定直接逼迫他们，
当然犹太人并没有直接逼迫他们，
不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但是那个真正原因正像从使徒们所受的一样，
那个真正原因就好像使徒所受的一样。
像这你再往下看，好像我们看到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中间有人呢，他们为着已经死了的人，不晓得可以背几不背几，很忧伤。
睇到佢哋死伤嘅时候，帖撒罗尼迦信徒为咗嗰啲已死嘅人，知道得唔得救佢哋而忧伤。
那保罗就替他解释呢个道理，
保罗就替佢哋解释呢个道理。
如果再看后书咧，你就发现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对主耶稣来还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如果你再看后书，你就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人对主再来还是有些创意。
有些人呢吃饭不做工专门等耶稣来，
有些人吃饭不做工专门等耶稣再来。
保罗说如果有人 不做工就不要吃饭，
所以保罗说如果人不做工就不要吃饭。
所以那么这些是第一手资料，
这些是第一手资料。
因为什么？他这种书信直接反映出来的背景，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书信直接反映出来的背景，
而且是你跟我自己可以查考到的背景，
而且你同我自己可以查考到的背景，
比较在历史上的考据所得到的资料是更有权威的，
比较在历史上考据出来的资料是更有权威。
那比方说，
比如啊，
我在这里现在领个聚会，
我现在在领一个聚会，
然后我在外面写一封信来，
然后我在外面写封信来，
我写封信呢是 称赞你们怎么热心。
我写封信称赞你怎么热心。
不过你们中间有人吵架。
不过你们中间有人吵架。
我就下面几句话。
我就劝勉几句话。
现在我死了。
现在我死了。
过了一千年。
过了千年。
人家来研究当时的背景。
人家来研究当时的背景。
这封信所反映的那个背景就是第一手资料。
这封信所反映的资料就是第一手的资料。
我说你们中间不要吵架，就表示你们中间有人吵架了，是不是这样？
我叫你中间不要吵架，就表示你中间有人吵架，是不是？
对，凡是在我这封信以外别的研究资料，那都算是第二手资料了。
所以反映我在这封信以外的人的研究的资料都是第二手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背景，你先呢从找这个背景这个角度来把它看一遍。
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要了解它的背景，我们先从找背景这样的角度先看一次，
然后跟这个有关系的经文把它也看，
然后从这个同它有关系的经文也都看。
当然 这里呢这个已经可以帮助你对这个当时的背景有相当的了解。
当然这样已经是有对你很大帮助，对当时的背景有了解。
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话，你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章都把它看一看。
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将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七章都看一看。
那是圣经所反映的背景。
那是圣经所反映的背景。
对于当时的背景的了解是有很大的用处。
对于当时背景了解有很大的用处。
叫我们读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更实在的体会当时的情形。
帮助我们读的时候更实在的体会当时的情形。
然后在这个圣经自己所反映的资料以外，
然后就在圣经自己反映的资料以外，
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历史的考据所给我们的资料。
我可以参考一些历史考据给我们的资料。
那么这一类很多的书好像是属于圣经概论所所谓那一方面的写法，有很多时候都有背景的介绍。
这些好多这类的书是有关圣经概论 survey 的书都有这些 的提到。
如果看一些圣经的历史的考据的资料，
如果你看一些圣经历史考据的资料，
你或者你自己先查这个背景，然后你跟那些背景来对照，
或者你自己先查你这个背景，然后同那些资料做对照。
有的时候有好些资料差不多，
有的时候有好多资料差不多
啊。那么历史的考据所能够提供我们的资料呢？
历史考据可以提供的资料，
我们可以当作一种参考。
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参考。
我个人不认为我们解经要完全建立，解经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历史的考据上。
我个人我不认为我们解经是要完全建立在历史考据上。
不然的话，它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圣经本身是没有权威的。
如果不是，就变成圣经本身是没有权威的了。
那些考据是一个好像一个见证人的地位，
那个考据好像一个见证人的地位，
他不是绝对的一个站在审判官的地位，
他不是绝对站在审判官的地位。
如果我们要完全根据这个或者说科学的考据来做我们圣经的解释，
如果完全根据科学的根据来解释我们的圣经，
那么圣经的权威就是从科学的考据来的。
咁样圣经权威就是从科学的考据而来的。
那么这个其实圣经没有权威，是科学考据给他权威。
咁样即系话，其实圣经冇权威，只不过系科学考据俾佢有权威。
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还是以神的话的本身的记载作为我们最主要的一种根据。
所以我哋原则上系仍以圣经嘅话俾我哋嘅资料做一个根据。
这是关于这个背景这方面，
一个关于背景的方面。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我们非常要强调那个上下文，
我们非常强调那个上下文，
因为任何一个字，它放在一个句子里面的时候，你不能够单单凭那一个字的意思来领会，
因为任何一个字如果放在句里面，你不可以单单以一个字的意思来领会，
你要按整句的话的意思来看这个字应该是什么意思，
你要按整句的话来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当一个句子放在一段里面的时候，
那对放在一段里面，
你要留心这一个句子在全段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你要留心呢一句喺全段嘅作用系咩？
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原理，
呢个本来一个好普通嘅原理。
所以留意上下文呢，是解经最稳当的一种方法。
所以解经留意上下文是一个最稳当的方法。
我们可以举一些的例子，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方这个关于用字，
比如说关于用字，
这个保罗有一些的他的特别的用法，
保罗有这个特别的用法，
在第三章我们不妨呢看一看。
在第三章我们不妨看一下。
第二节。
第二节。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提摩太前去。
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提摩太前去。
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
在基督福音上做神之事的。
这是保罗 很喜欢用的方法。
这个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一句。
对这个哥林多人他提了很多次这一类的话。
对哥林多人他提了很多次这一类的话。
他把他自己跟亚波罗比较的时候，他说亚波罗算不得什么，保罗算不得什么，无非是知识。
他讲到说亚波罗不算什么东西，保罗也不算什么东西，无非不过是神的执事。
那么这个知识的用法是跟这个普通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有职分的那一种知识不一样。
这个知识跟我们讲在教会里面有职分侍奉的那个知识不是一样。
虽然这个在原文那个字，原来那个知识那个字有的时候是相同的，
虽然在原文这两个知识的字是有的时候相同的，
但是保罗的用法也不一样。
但是保罗用法不是一样
这个